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当你走在这城市里，找不到地方喘息，甲板日志在这里，陪你找到回家的勇气。
甲板日志单元是同志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轻松电台 FM96.9 的天空的维他命 C。 那上一集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拜访了凯特的家，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他跟他妈妈的一些未尽之事，
爱恨纠葛，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 struggle 的部分，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Pocket 去收听凯特的那一集专访。那本集呢，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大来宾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让我们欢迎咸菜日常。
嗨，大家好，我们是咸菜日常，我是仲贤，
我是老蔡，大家好。
哎，你们的默契有进步哎。
果然是甲板之友，今天是二度登上了甲板日志。
没有错，那我们刚刚其实在录之前有先好好的打了一圈麻将，
是，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心路历程，还有一些我们最近创作的过程。欢迎大家也是之后搜寻甲板日志的 Podcast 收听。而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你们跟家里的关系，这也是你们在频道上比较少提到的，
是，
相信你们的粉丝应该也会非常期待。那我们也先为还没有认识咸菜日常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了。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的朋友，然后想要快转这段话，就请你自己搜寻的时候进行这个动作咯。
咸菜日常由男同志夫妇档仲贤 Derek 与老蔡 Randy 共同建立，两人在2019年6月甜蜜完婚，并从2020年1月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分享夫妇两人的厨艺、旅游、生活趣事，高颜值的两人男女粉丝通吃，至今频道经营一年有余，订阅数已达约4万人。
那大家如果有听到我们今天这集比较紧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现场的。
我是还好啦，但我不晓得迪克怎么想了。
我很紧张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做预录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准备，然后可以就是思考一下、思索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描述，然后可以把一些我们讲错的地方或是讲不好的地方把它剪掉。
没有哦，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行云流水啊，讲错的都是你哦。
OK bye。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的是，这也是他们频道比较少提到的。我很好奇是你们今天来广播节目聊这个议题，会不会对你们来讲是有点紧张的事情？
其实还好啦，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在避讳跟家里的人就是可能有出柜的这个动作或什么，就是想说就顺其自然这样子。
是，
对对对，所以
那老蔡呢，
我觉得蛮紧张的、很紧张
的。对啊，毕竟今天一些风风火火的故事都来自于老蔡这样子。
那仲贤呢，现在就是比较像是你知道一个关怀的角色。
对啊，
所以可能都还好啦。
陪伴陪伴
陪伴的人总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哎，是偷偷抢他，
就像我加班日志都是在陪伴迪克一样啊。
一直紧张都是我，哎，我们两个真的是很辛苦哎。那我们可以先请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跟你现在旁边的人互许终身，然后走进婚姻关系呢？
主要是我觉得当初我们那时候交往一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这个人其实在我眼里他真的是蛮适合我的，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缺点，我觉得我们价值观都蛮相像的，然后可能家庭背景、成长背景的环境蛮来自一个同样的频率，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哦，我就好想把他包起来。 对
你说在睡前的时候想这件事情吗？
就是有时候就可能会突然一直看着他，就觉得他好像其实是一个蛮适合我的人，所以
不能让他跑掉。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决定要打包带走这样。
我们老蔡漾起了幸福的微笑。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为什么会跟我们仲贤互许终身呢？
其实当初我被求婚的时候还蛮意外的，因为毕竟是他准备的惊喜嘛。
是，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一直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跟我说，所以答案始终如一。但我自己是觉得说就除了很契合以外，我自己觉得结婚我比较在乎的是后续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结婚，然后我们也顺利结婚之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改变还蛮大的。
那你当初有没有觉得说啊，我的人生要来到了步入婚姻这一段，就觉得说好像要在这个人身上定下来了。当然也不是说移情别恋的问题，是觉得说好像两个人未来就要一起做很多的事情了，好像再也不是单打独斗。那当初对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有没有 存疑过？
其实没有耶，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抱持着一个跟这个人交往感觉就是可以走很远的样子，就是蛮爱想象一些未来的画面的，就是你当然是一定跟这个人有一些对未来的勾勒，你才会决定跟他走在一起，
是
因为我是一个不瞒大家说，其实是一个还蛮容易想象自己未来老了死了生病了什么的，对，因为像我前阵子才做了那个近视雷射手术嘛，然后躺在那个冷冰冰的手术房上，其实会很害怕，可是其实一方面我也会想，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什么事了，其实会有他在我的背后，就是去帮我安顿后来的事情。
大家一个人做手术真的很辛苦，
很可怕。
真的，我近视雷射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一个人从三楼这样子一路摸到一楼，然后再去缴费，再搭车回家。这时候就觉得啊，如果有另一半真好。
但我明明就有问你说，你要不要我陪你？
我们来看下一题。
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真的太可怜了。就是虽然没有情人，但是朋友还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陪伴的部分。啊但他自己 refuse me， OK fine，
OK， 这是我的 personal problem。
Yeah，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你们算是第一批去试用同婚专法的人，
是
那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结婚以前跟结婚以后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东方人传统的观念下面，就是可能哎，你结完婚就要生小孩，这样才会有陆续后面的一些等等。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就只是身份证上面多了一个配偶栏而已。
刚结婚那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想，我就觉得哎，其实结婚后我们的相处模式也没有因此改变什么啊，然后就顶多就跟交往很久情侣一样，就是开始露出一些就是不顾形象在对方面前放屁啊什么的，对。但其实我自己后来就过了一阵子之后，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是就是我们在心底或是心中会多了一种责任感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哎，我有义务对这个人负责到底的感觉，所以不会因为一些日常中的大吵小吵啊，然后就随便轻易说要放弃或是要终结这段关系，
因为婚姻也是一个互许终身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结婚或是能够走完这一个仪式是蛮重要的事情，对我自己来讲啦，我其实在得知四至七四八通过的时候，我当下是蛮感慨，就觉得说天哪，我可以结婚了，所以我之后跟这个人如果离婚的话，他要对我负责，就要付我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我觉得你思考的点可能偏颇了一点。
因为如果说他今天是他的就是道德上的瑕疵，
是
以往我们只能就是在网络上诟病他，但是当他其实侵害到我的配偶权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是适用民法的，当然现在通奸除罪化了，可是民法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可以享有一些金钱上的补偿的哦。
为什么你感觉已经构思到要去骗婚这件事情？还是仙人跳？
没有，
你不要一脸就是我要靠婚姻致富了脸好不好？就去找一些可能家财万贯的老男人。
太明显吗？太明显吗？没有啦，开玩笑的。但我想问一下，你们当时知道四至七十八通过的时候，你们心情是什么样子？因为其实你们那段时间应该也算是接近要适婚年龄的部分。突然有点攻击我，不好意思啦。
当初就是四至七四八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啊，终于有让更多人看到同志的议题这件事情，因为以往我们去参加同志大游行，我们就只是走在路上，可能是觉得哦，走在路上是身为这里面一份子，我是为了自己而发声，然后每次走的过程中都会看到齐家伟老师，但当时对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不会去探究他背后的故事，但因为有了他出来就是做这样子的就是申请视线之后，你才会关注到他哦，原来他这背后发生过这么多次的抗争，然后靠着他一个人的力量走了这么久，然后到开始在公投前这段时间，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感觉，因为你就会开始发现哎，你身边好多人去当小蜜蜂哦，就那时候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公投结束，就是2018年11月底的时候，一听到公投消息的时候是有点绝望的，可是绝望中你还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必须坚强的走下去，在我的眼中我还是只有相信对的人对的事，然后我们还是要用善良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东西是一直长存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坚强的力量。然后一直到了就是2019年专法通过三读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是旁边的朋友比我们还要高兴，然后那种高兴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哎，你的高兴也渲染了我，就是我会因此觉得说我好像就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就是因为大家都为我高兴，所以我一定是很非常开心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渲染的力量是很强的，它让我们现代的台湾社会知道说，其实身为一个男同志，身为一个女同志，身为一个跨性别，其实是没有错的，我们拥有选择配偶的自由，我觉得这是这些法案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今天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你们跟金曲最佳乐团迷先生一起合作的作品，就是《示爱动物》。
匆忙，有个人难呀，为谁出头买账，听谁倾诉抒发，琐事总想到他，对你爱着他。
他为他撑着伞，湿了半边肩膀，他甘愿变傻瓜，剪短头发，男孩化了妆，爱着这样的他，不都是爱吗？哦，
是爱的动物啊，别怕，我们都总得在这受点伤，是吧？让真正爱你的人陪着你结痂，当天性毫无疑问的接纳。哎呀，是爱的动物啊，是爱的动物啊。
歌是来自迷先生的《示爱动物》，是由咸菜日常所 cover 的，
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很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收听在轻松电台里头，因为其他电台应该不会播放。
对，
只要你没有把音源放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播。对对，但是我们会固定播一下。
甲板日志获得了独家授权。
是哦，把自己讲很厉害，其实还好啦。啊、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就是你们两位在登记的时候，有先和父母说你们要结婚这件事情吗？
没有啊，没有。
所以你们是自己就直接去，是不是？
对，我们就是先斩后奏的概念。哇，对，
很反骨哎。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你们的性向吗？在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能家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了自己的小孩吧，但是对于做这件事，我们就没有特别去明讲跟他们说，哎，我们要去登记结婚什么的，而反而我们是直接去把户口迁出来。对，我们去把就是家里的我们两个双方的户口迁到就是另外的朋友家这样子。因为通常如果真的要登记的话，就是家里的户长一定会被通知要去更改户籍誊本等等东西。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不要被知道的话，就是赶快把户口迁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哎，我要去抽那个台北的那个社会住宅那一种。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迁出去了，因为这样才有资格可以抽。对，然后他们就也没有想太多，就让我迁出去了。
那老蔡呢？你怎么
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你说也是社会住宅吗？所以你们串通了是不是？
毕竟我们长期北漂在台北市。
对啊，所以这个理由很合理吧？哇，
这一集就是告诉我们的听众说，如何偷偷结婚，先迁户口，用什么理由抽社会住宅？对，
你们很坏哎、欸，因为你知道，其实迪克是出柜的状态、然后我是整个家族，就我妈那边杨家族都知道我已经是 gay 了，然后我阿姨还把我抓过去聊说，无论你现在多辛苦。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家里都不谅解你？你都要记得，你找到对的人要跟你妈说，你知道吗？要获得她的认可跟她的祝福，否则就是你就是不孝子。哇，这个情绪勒索真的太严重了。你们有听过这类的话吗？或是你父母有给你们这样的期待吗？就是可能要把自己的另一半带给他们认识，然后获得他们的你知道
认同，
对认同。
可能多多少少会吧，就说哎，如果带女朋友回家或什么之类的，一定要让我们认识一下。但是始终是带男生回家。
你有带回去过吗？
我蛮常带男生回家，就是一起睡，当然就是说我就是台北的朋友啊或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但他们应该多少都有一些概念吧，
因为每次来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不会有概念耶、欸、因为想说就是好朋友啊，反正你好朋友很多。如果是固定的他才会怀疑。
是啦是啦，
你妈会不会回想就是哇，我儿子青春期的时候哇那些说是朋友的，感情不单纯哦，有够花我的儿子。
那老蔡呢？
我倒是有带过女生回家。
哦，烟雾弹吗？
对啊，有带一些烟雾弹，但是我身边倒是没有阿姨这种极端的人。
是，
对，倒是我之前回家就是处理阿公的丧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邻居，就是坐在斜对面的邻居，他就过来说：“哎，你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就说，都可以。我就也用一个很淡然的方式飘过去，因为想说现在这么发达，而且他算是一个40出头的小阿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啦，不管你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支持你。
哇，小阿姨好棒，
倒是有遇过这样子的。
那我很好奇的是，你们在结婚当下，既然你们都知道说父母其实有一些期待的话，你们不会觉得说去结这个婚会让他们有一点点沮丧吗？
但是其实以我来说啦，就是我们家庭观念其实就是自己小孩开心做什么事就去做，他们不会去限制说一定要去 follow 这种传统的观念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他们其实也只是想要小朋友快乐开心，那你要怎么去发展是你自己决定这样。所以其实我妈跟我妹说过啦，我们家三个小孩都很难管，所以其实你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反正会结婚还是会离婚嘛。对对对，其实她也看得蛮坦然的啦。对对对，
而且结婚本来就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
是，
那我觉得本来就是你们两位决定好就好的。我刚刚这样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华人社会的那个家庭连结真的太强了。我们现在聊聊老蔡的家庭关系好了，因为你今年有一些大变革。
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爸爸妈妈现在知道你的这个情感状况是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他们是透过我们的频道，就可能刚好看到了，然后看到频道一部影片之后，就去挖掘更多影片，然后发现哇塞，我儿子跟他的好朋友结婚了，而且还结婚一年多，然后那部影片还有200,000人看过，然后我爸妈从那种震惊到很 confused， 就想说，哎，为什么儿子结婚那么多人知道，然后我们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然后到有点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它里面提到很多关键字，首先是 最后一个知道，我觉得父母对于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是会耿耿于怀的。
而且重点不是他先告诉二十个朋友，是有
20万人，
哇，整个信义区的人都知道了，我还不知道这样子。
那他们怎么样跟你说？
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太正面的跟我说，是透过我的兄弟姐妹，就我一个姐姐跟一个弟弟，跟我爸妈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透过询问我姐跟我弟的方式来慢慢的了解这一切。
那你现在？我听说你写了一篇很长的家书回去，
嗯，蛮长，大概有2000字吧，而且我用手写哦，哇，
手写那真的是写到后面手很酸耶。
不只是手很酸，重点是那个手写的温度很重要。
对，
你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以我自己的话，我当时就是知道爸妈得知之后一定是也非常的不安跟恐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深藏在我心底可能30年的秘密。那在写的过程中，我会一边想象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然后一边来用我的心情来告诉他们说，哎，其实不管如何我还是没有改变，因为这3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子共同生活着，对，我还是依然是爱你们的那个儿子，然后你们也不要感到害怕，因为我自己内心也很害怕，然后也很压抑。
我觉得恐惧会来自于说我们把父母当做一个假想敌，
是，对，
因为我们很常会觉得说他们不能接受，就因此去排斥他们，导致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纠结，例如说他可能觉得我们突然变了好多隔阂哦，
对，
然后感觉到很哀伤，
对，
我觉得其实父母有时候并不是不接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他缺乏这种语汇去跟你谈，他可能还不懂到底什么是同志，什么是跨性别，然后同婚到底内容修了什么，那你们之间彼此关系或是你们同侪之间是怎样聊天的，他们其实这方面所知甚少，其实他们有时候想要跟你开口询问的时候，其实也是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切入。
对，确实，他们就不太敢跟我聊这件事情。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年底嘛，那后来要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直想说要问我要不要回家，但我都是有点觉得好像需要再冷静一下，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最后一次他们跟我姐弟就是有点像偷偷探问的时候，是有点像说什么那就先这样子，你就先不要回家，暂时不要回家，让我们保持一点冷静，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冷静期到底会拉得多长，所以有点 不太敢回家哦。
现在有点像冷战，
所以你现在离上一次见到父母是什么时候？
我上一次回家就是农历过年的时候，我后来还是有选择回去，因为就是觉得该面对还是要面对啦，而且我觉得其实在你见到父母的那一刻，见到面了就觉得孩子还是在那边，比较会容易放下心房，跟比较会心软下来。但那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是选择其实有点弹性，也就是模棱两可的感觉，就是他们就会避而不谈你是同志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又会跟我聊频道的事情，就是说哎，那你那个频道的这样子的绩效啊什么什么的，最近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
一个转弯的方向。
对，
就至少他知道说这个频道还是一个旅游类别的频道。
对，
那你朋友过得好吗？频道里的朋友如何了？
对啦，就确实是有点是转弯性的在关心我的生活，可能就是这也是目前他们选择可以做的方式。
我们先缓一下，这个情绪刚刚有点浓，突然一时之间有点难 control。
对啊，
我今天先请老蔡选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因为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出柜这段期间是很孤单的。
是，
那你选什么歌曲呢？
我选的是徐佳莹的《灰色》。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呢？
因为其实这首歌当初听的时候，他就用了白色跟黑色来做一些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其实人生中一定不是只有白色的、快乐的、轻快的，一定还是有些你自己个人的黑暗面。对，然后我觉得在一路以来的过程中，不管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或是跟另一半在一起走过来这段路程中，就有点像这首歌的意境一样，我们就是在两个人生边缘吧，然后就还是这样一路的磨练过来。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聊聊仲贤的这个角色，因为其实出柜是非常需要陪伴的一个状态，
是，
而且那时候其实会相对的感觉到有点脆弱。有吗？有脆弱部分吗？
有点就是彷徨不安的感觉。
其实那段时间他都是一个每天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他的家人那种感觉，然后也是一直陪他跟他姐姐跟他弟弟，就是一直会在群组里面讨论着说，哎，到底要怎么去面对他们这样子。对对对，
一直在沟通。
对对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这题会不会太尖锐？
其实做什么样的努力其实也没有，就是只是在旁边陪着他，就是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或者是我能给他的意见这样子。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能帮助他就是让他不要那么慌张，然后去多安慰他一点。因为其实 实我觉得他个性是那一种可以很豁出去，因为他其实一直没有很怕出轨这件事，他其实随时都可以不小心就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是爆冲型的人，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哦，既然都这样爆开来，那就让他这样过去吧。那我们就现在想办法是怎么样去让爸爸妈妈不要这么纠结在于这件事上面。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既然蔡爸蔡妈已经知道仲贤的角色，你会想说要有个时间把仲贤带给他认识吗？
其实认识了啦，
他们是认识的，對對對，只是
角色
的不同转变了。
那他们现在怎么称呼仲贤？
这现在是没有在聊到他啦。
结婚之后突然觉得啊，突然觉得这个朋友不知道怎么谈起耶。
这个朋友好像拐走我家儿子耶。
真的。
但我觉得好的一点是，他们至少没有会觉得说哦，是他把我儿子带坏的。我很怕有些父母会这样子说话。
我想问一下老蔡，就是仲贤的存在在当时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想说刚刚聊那么的沉重，我就是时候可以让他们就是简单的放闪给听众朋友们。简单哦，不要太多。
我觉得那时候他的角色蛮像一个家里的靠山耶，就是我真的觉得啊，我好像嫁对人了，就是在这种时候他可以不慌不忙，然后给我一个很坚强的后盾，然后我就可以这样靠在他强有力的肩膀上，
听起来蛮爽 的。我刚刚他一碰的时候想说哇，好羡慕哦，怎么会这样子。
对，
因为我当时在出柜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很依赖自己的当时的另一半，然后他会给我很多的建议，还会给我打抱不平，觉得说为什么家里要这样对你或什么的，那时候会有一种出口，觉得说找到一个希望，靠在他身边就觉得说靠岸了，一分手后船就跑了。
是
直接开始继续漂泊。所以我觉得结婚反而变成是一种很强而有力的承诺，就是今天即使你跟家里不和了，我也会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但我会好奇仲贤的角色，就是当你看到老蔡的出柜变得像有点像 cold war 一点冷战的状态，你自己会有点害怕出柜吗？对你而言。
其实我就真的让他顺其自然发生，我不会去特别怕说他们真的有一天知道会怎么样。他其实可能偶尔会看到我们频道几集，但是他们是那种就比较稍微有点三 C 白痴那种，就不会像蔡的爸妈那么精明，可以去找到那么多片。他们就是可能偶尔被一些我们合作跳出来的影片，因为他们会下广告，所以很容易就是在广告就会出现我们的影片。对，所以他们就被他打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那影片怎么转回去再看那些？因为我还没看完。”我说。哦、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广告而已吧。
你没有帮他订阅咸菜日常吗？
没有，当然不行啊。
我帮他按啦。哎、欸，咸吧咸吧，交给我来。
我们推播《甲板日志》这一集给他们听。
按下去，
听了会出事、欸，
真的会出事。但其实这也是我对于出柜的方式之一，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我在外面其实也过得很好，那也有人陪伴。因为其实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跟我妈说。欸，我以后不会结婚哦。他要说随便你啊，你之后老了不要没有人陪就好了。可能是我妈那一代过的婚姻生活是比较有点压抑的，是那种就是被婆婆欺凌啊什么的啊，就我阿妈，对对，就是他其实小时候很常抱怨我阿妈那边，对，所以变成说我对于这一块就觉得哦，其实可能他不是真的对自己婚姻那么满意或者什么等等之类，那我就想说哦，那我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决定自己想要的事情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跟你妈讲说我不会结婚哦，是因为当时同婚专法还没有通过吗？
都还没通过，其实是我那时候。然后开始发现我自己是喜欢男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陆续释放出一些讯息，就说哎，我以后不会结婚哦，就是会偶尔这样可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说，但是他会蛮认真的会有说你就对啊，就是你不要后悔就好。
接下来我原本想要问一个更细一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出柜这件事情就是可以需要喘口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先听一首歌曲之后再聊到这一段。这边的歌曲是请仲贤送给大家的，是选什么歌曲呢？
我选的是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
因为我知道那个老蔡他选了那个徐佳莹的灰色之后，我想说可以跟他呼应一下，就是有一个灰灰的感觉。但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也觉得他讲的蛮好的啦，就是一个在遇到这种阴天的状况，或者是你人生遇到什么不完美的时候，你还是要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这样。
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仲贤的这个出柜之路，因为我觉得父母都是会期待小朋友们坦白的，
是
因为其实像我跟安迪的爸妈应该也都是 略能猜到我们是同志的状态，他们多多少少在整理我们房间啊、嗯、或者打开我们抽屉的时候就呜、
哦、其实 家人一定是心知肚明的啦，只是说嗯，我觉得在华人家庭里面有一些比较私密的情感，有时候大家不会直接的袒露、嗯、包括像是我爱你啊，我想你啊等等的。
对，那仲贤，你会觉得你爸妈在等你讲吗？
我哥跟我妹其实他们都看过我们的频道了，
是
对。那我妹其实很鸡婆的也回家了，问了我妈这件事，她说：“哎、欸，如果哥哥是喜欢男生的话怎么样？”但那时候我妈就是这样回答的，说：“如果她觉得她做的是对，那就让她去做吧。”这样。
妈妈很开明，
其实妈妈是开明的，我觉得她没有太多的顾忌，她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小孩开心就好，就应该还是会去支持。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从我妹那边听到我妈的立场，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天应该不远了，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想到。但如果真的哪一天他看到了我们那支完整的影片的话，
是
他知道的话，我们再来谈，就是好好的聊聊看、嗯、我觉得也不迟。对对对，
但怎么听下来他们那边的同侪就是仲贤同侪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是帮到忙的就他还没有准备好啊，
对啊，
听起来就是没准备好就被问到了。但是、嗯、老太这边好像就是同侪其实给了很多的力量，是不是？
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的，就是我姐就会跟我妈说，哎、欸，可是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已经是了，而且现在社会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等等的、
嗯、所以妈妈会说、哦、可是然后 就不讲话吗？
啊，妈妈会说、嗯、先不要跟我讲这么多资讯量太爆炸
那我会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爸爸都会做怎样的反应？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啊，好像会先跟妈妈讲，或是其实妈妈是作为一种家庭里面的联络者，其实有时候这件事情他比较多多少少能理解，或是说愿意跟小孩子谈比较多。那爸爸呢？
嗯，我觉得确实妈妈是这样子的角色。那爸爸的话、嗯、其实我爸当初知道了以后，他其实会是一个蛮大的很剧烈的失望。对，就是他会跟妈妈或是家人说，我本来是家里的骄傲，但现在变成就是他们的耻辱，什么这种比较重一点的话。
哇，有讲出来过是不是？
有，但不是对着我说啦，就是可能是对着我的家人倾诉这样子。哦、嗯，
会有一些面子问题在爸爸。
是没错，爸爸就是面子真的要比较大。
刚刚那段话是怎么传到你耳边来的？
我姐跟我弟就是打字给我听的，但我有听过一段录音档。一段录音档是什么？哦，我妈就说，好了，你不要再讲重话了，如果小孩子听到想要自杀怎么办？然后但我爸可能就喝醉了酒会有点激动，就说不可能自杀啦，我还会比他早自杀吧。就是他真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嗯、他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爸当时也是在面子上挂不住，就是爸爸好像在面子这一块，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给他的期待以及枷锁，对对对对对对、嗯、让他对于现在这个资讯反而是难以吸收与消化的、嗯、因为刚刚仲贤其实也比较少提到爸爸的部分，对不对？
嗯，但是其实我跟我爸的感情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一直以来可能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跟我妈做交谈吧，因为我爸就是从小就是很严厉的人，所以其实我没有跟他真的很亲，就也不是说不亲，真的就是小时候很讨厌他，很恨他这样，因为就是太严厉了，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跟我妈在比较有亲密的联络这样子。对对，
嗯，就是情感方面的倾吐都还是找妈妈而不会找爸爸这样子。
对对 对，
欸，爸爸其实也不擅长就是情感上的描述，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关心，所以很多的关心可能变成一种很默默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啦。对啊，而且如果跟亲戚们讲说，哦，我小孩就是不想结婚， 那可以很好理解，可是要叫他们讲说同志啊，同志这是什么啊，会不会有艾滋病，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排山倒海来的问题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难关。
那我们刚刚除了聊到自己原生家庭比较小家庭的状态底下，我们可以聊一下整个家族的状况。那刚刚也有先简单的打听一下，就是其实老蔡是在一个比较大家族的状态。
是，
那你目前亲朋好友就是同侪间都知道了仲贤的存在，你们有一些称谓上的问题吗？就是弟媳啊，妹婿啊，这个应该很，
我表妹会叫仲贤姐夫就直接把我当姐
姐姐这样子。
哎，生理性别换了一个部分
对啊，他就叫姐夫姐夫的在叫。对，
所以其实我们同性伴侣结婚以后这个称谓其实会延续一些异性恋的框架，
姐夫还要叫哥夫兄夫，好，很难很难讲。
对啊，因为弟媳也不知道怎么变成弟婿。
对，
也没有
弟婿还比较好听一点。
那你们自己会希望怎么样被称呼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叫名字就好了吧，因为我觉得你像如果真的是美国人，他们其实也都是叫对方的爸爸名字而已啊，对不对？那我觉得在东方的文化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真的要这么样的限制才能有什么那个。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整个东方有很多的传统习俗以及祭祖的过程，特别是像今天我们播出的时候是清明节，
是
那清明节就是会有扫墓的问题，
这种一年三节要回谁的家？
对，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欸，其实粉丝问过我们很多次这件事，因为我们今年过年大家就一直问我们说，欸，今年谁要回谁的家？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以后如果真的有可能是双方都接手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蛮平均分配的啦，因为毕竟其实他家在台南嘛，那其实我觉得先在北部再去台南，或是先到台南再回台北，或是每年这样轮流轮流，我觉得蛮公平的，毕竟身为一个公平的人，
天秤座不会是不是
天秤座的
我觉得需要这样子的公平，
天秤座的自认很公平但那个公平的标准都他们在定的
没错
是不是
你不要突然意有所指
我们来看下一题
我觉得这也可以给一些异性恋的家庭朋友们一些刺激，就是很长时候可能一个女生嫁去一个男生的家里以后，她整个春节都在帮男生服务，都没有回娘家的这个过程呢，甚至回娘家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整个春节以后才能回去。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交换的状态是时候也要让对方回自己的家里面，因为他也是他们很亲爱的家人，
没错。
那我们可以聊聊结婚对你们而言究竟代表着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是自身的感受，那其实现在包含了家族里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婚对于整个家族而言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含义吗？哦，老蔡整个大摇头他想说，我不知道
这个棘手的问题，我现在 都觉得好像理不出一个头绪了，不要问我答案，
先丢掉，
不要问我答案。
其实我觉得如果等到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代表他爸妈一定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还是会照原本那样去跟他们家的人相处，因为其实我他爸爸妈妈看上来是蛮喜欢我的，那时候还没有公布这个身份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我有跟他们去他们的家族旅游过，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欸，跟他们相处其实都还蛮自在，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长辈太多隔阂那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如果 maybe 哪一天真的他们释怀了然后接受了，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这样好好的跟双方相处这样子，
但是他们会不会也变成说，哇，你蹲在我们家蹲这么久，结果哇一个逆袭耶，
真的
原来你是我儿子的老公啊
这口音呐，哦，不行耶，
假狼告告
哎，我不好说假狼告告到底是哪个部分哎，好了，那我们聊聊今年有什么规划哈？因为咸菜日常其实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很期待你们今年频道会有什么样重大的改变，或是今年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大企划。虽然其实我们在频道里头很常问到这个问题，但是每一次都会触及到新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聊一下这块。
是今年的话，我们咸菜日常频道目前的规划是会找一些名人来做合作，就是因为我们会开始开一系列的星座的访谈节目，那就是会找一些名人或是一些在那些星座有成就的一些朋友，然后来聊这个星座带给他们的个性，然后达到了这个成就的一些心路历程这样子。然后呢陆陆续续还是会有一些旅游的东西，然后跟那个其他 YouTuber 来做合作。那六七月的时候会释出一首我跟卢学瑞小妹为一部戏合唱的一首新的单曲，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未来如何关注到二位的资讯呢？
就一样继续锁定我们 YouTube 频道跟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现在定期都还是会露出一些非常多东西，
要报一下 IG 的账号了。
好的，那仲贤我的 IG 呢就是 Derek TSL D-R-E-K TSL，
那老蔡的 IG 账号是 Randy 蔡 R-A-N-D-Y T-S-A-I-I。
对，又到了一集一次的宣传时间，也要请大家记得到各大 Pocket 平台订阅甲板日志，还有我们的 IG Gay Andy 跟 Andy 的
WSJ0309。
然后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固定问题了，这题他们其实准备了一下子也想了一下，
是
因为这题听到很多的来宾觉得说很难回答，
超难，
可能是太久没有去意识到说家庭的这个概念了，
或者是很久没有写作文了
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固定问题，要请你们就是写一下我的家庭这个小学时期必写的短篇作文，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然是没有啊
有啦有啦，我也写好了写好了。
好，那我们准备来听一下咯。
我的爸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相当严厉，做错事就会又打又骂的相当厉害，所以其实我到高中以前都还蛮恨他的。但后来长大，其实也很感谢，至少让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让我从幼稚园开始就非常独立自主。国小就跟同学玩跷跷板，不慎害对方摔断手，甚至还带头欺负其他同学。我妈为了我跑了无数趟的学校，道过无数次的歉，直到现在依旧对她感到非常抱歉，但也相当的谢谢她。另外，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但因为年纪的悬殊，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关系如此紧密，更少在朋友间特别提起过。也许每个家中真的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我的家庭至少在逢年过节依然是温馨和乐的。
我很好奇的是，现在的家庭里头没有包含到老蔡部分吗？
Where's me？
哦，没有啊。
怎么意思？怎么
意思？是吗？是吗？是吗？要包含他吗？
Oh my God，
老蔡，你补一下好不好？老蔡，你
家庭现在不是有我吗？
有你啊！但是我一直以为只是要讲我关于我家
的。你不要这样子攻击别人。仲协现在很紧张，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要帮仲协编写一段。
你编写一段，你编写一段看看。
我有一个美丽又贤惠的太太，叫做老蔡。
还有一只狗，
还有一只狗，它非常愿意陪伴我做任何上山下海、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的一切生活大小事。我们一起共同经营了一个频道，叫做咸菜日常。那我们其实宗旨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两个日常的相处，来分享一些就是大家眼里可能会觉得男同志会有一些跟别人异样的爱，可是其实并没有，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哇，
这个补得好，仲贤，再次感觉到恋爱，给你一个 redeem yourself 的机会，有没有恋爱的感觉？刚刚听完老蔡，
有啦有啦有啦，
而且我真的没准备啊，
我觉得他现在对迪克比较有杀意。
我觉得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很有趣，可以送给他们，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爱情的模样》。因为其实爱情本来就有很多种样貌，那我们都是在一样的身体里面遇到一个我们真的喜欢的人，所以送上这首歌曲来去呼应一下刚刚老蔡作文的 ending， 同时也送给咸菜日常，希望你们未来频道整个经营上就是蒸蒸日上，当然也希望我们这帮人是蒸蒸日上啦。
应该是有的吧。
听歌听歌。也别忘了大家每周五六日记得锁定轻松电台 FM96.9 的甲板日志哦，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
林仲贤的 redeem himself 的一个片段，哎，仲贤，
给你一个补救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先帮他澄清一下，因为他有问我说这题到底该怎么写，然后我又给他两个 reference， 第一个是艾里的，那艾里那时候就是也没有提到松软兽，就是他没有提到自己的
另外一半
，凯特也没有提到另一半，
但因为他们都是只身前来，就是他们没有西半参加，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刚好是因为他们出的书都比较着重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我觉得你们这个就难辞其咎了，毕竟你们刚刚很大的篇幅的访问都在说彼此成为了彼此的家庭，
结果最后我的家庭没有他，
我们就是太习惯身边有彼此了。
这个答案好，
得分得分，我是贤妻，
太习惯了。
你要不要再重新讲一次这个题目，让你即兴发挥一下？
啊，压力来了，
还是你要？成为一个
就给他讲吧，
我已经讲过了。刚刚你还记得我刚刚讲
的版本？
就用那版本就好了。
对啊，
不要 redeem 了吗？
没有，我没关系啦。
他也对我说一些
话，代表他救的好。
不过我也蛮想听听看，就是我在他心中的这个家庭的定位是什么？
那你们互讲三个优点，三个缺点，好不好？
三个优点，三个缺
点，好像三个人太多一样。
老蔡就说想那么久
啊
因为突然要
不要逼他了，不要逼他了，
很难
逼我们中闲了。
但这题真的每次只要录可能跟别的 YouTuber 合作的访谈节目出现的时候，大家就
对啊，这很难呢。
那迪克你来讲安迪的三个优点。
安迪很多优点啊，他第一点是他人际关系真超他妈好哎，他什么难题都能解决，因为我本人就是人际关系糟到一个彻底。
是，
然后我从大学开始就没什么朋友，他是我为数不多的两个朋友。就我如果 少掉他一个就少了二分之一。我甚至有一次生日的时候，就是我们突然好想哭，那天就是都没人要帮我过，所以就是有一个学弟说太可怜了，那找安迪一起来帮我过，就安迪还放我们鸽子。那天原本一个四人拼盘，剩下两个人吃，然后我那时候就张常说算了啦，我去死好
了，就是吃得很饱，然后心里又很哀伤。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人际关系真的处理得很好，他朋友超级多。然后第二是他文字能力很强，因为我很常就是一个很赶死线，所以我很容易就是没有教东西，然后都是安迪在立刻帮我补一些文字的资讯，所以文字能力强绝对是他的人生非常重大的优点。第三个是他就是一个不会受人影响，就他的个体性很强，就你跟他讲什么，然后你要骂他什么，他都会说哦是哦，
这是固执吗？
就是他不会被人家影响，今天如果有任何流言蜚语进来，他就会说我觉得我很棒，
真的
因为我很容易没自信，所以他就会说不会啊，我们现在很好，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的优点在这边，但缺点也很多。
那我不要再讲缺点，那我来讲迪克的三个缺点。
直接进缺点。
好了，他刚刚都讲完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哇，好了，我对于老蔡的想法应该就是他蛮会察言观色，因为只要每次可能我有任何的情绪存在，他就马上知道，就是哎，你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情绪或什么不爽之类的。对，我觉得他是蛮会察言观色的，然后就是他蛮带得出场，因为他就是也很能融入就是一些新的朋友圈，就比如说哎，明明就没有见过人，然后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就很快就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的。对，我觉得这是他蛮大的优点，就是不会怕事，然后马上就可以让大家很喜欢他。对，然后
你好优秀，天啊，因为我觉得那第二点很厉害，
这真的很厉害，
因为安迪把我带出去后每次都见不得光。
你怎么又搞砸了？
你不要再出来了，
不要一直跟人家撕破脸好不好？明天擦屁股。
还是你今天这次不要去好了。这很厉害，掌声。
还有呢，
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他蛮会配合另外一半去做任何事。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蛮重要，在情侣之间，因为有时候是他其实不愿意去做事情，但是他可以愿意为了另外一半去委曲求全去做，也不是委曲求全，就是说
做一些新的尝试。
对啦，对，就是他也是他自己的新的尝试这样子。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频道就是这样，其实他不是一个爱上镜头的人，但是他却为了我，就是他可以在镜头上去这样奔放的搞笑或什么之类等等之类，都是他平常其实私底下不会去做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看不出来老蔡是会不喜欢镜头，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对，
是一种练习。
对啊，对啊，
练蛮久。你去看我以前影片，可能就会发现，哎，我不太会对着镜头说话，或者说我可能就是不知道讲什么。
不会啊，我看你以前就觉得你很顺啊。
不会耶，而且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会不太知道啊，那个空拍的时候我要讲些什么话，
对对，
都是靠
有时候我的球丢给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接不到，或者我就又会弹回来这样。
就像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旅游的地方，他就开始噼啪噼啪讲，就说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澎湖马公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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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个这个地方怎样怎样。我想说，哇塞，他哪里生出这些东西来的？我 catch 不到，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那你今天我丢球你都有接到哎、欸。
我有在察言观色。
他知道说哎，丢球了。
我很紧张，我内心战战兢兢的。
自己真的是难为他们了，因为他们是陪我们做现场节目。
对。
那为什么会是现场呢？
啊，这就是迪克的缺点哦。事情都要拖到最后一刻，我们金钟奖做不完了、哎，但他又来不及剪辑，直接现场做掉。然后他说你们今天咬螺丝钉就死定了。
真的，
结果我自己先咬，
咬一堆，
带头先咬。
哎，出事哎、欸，出事哎、欸，算了啦，不要管了，
你自己要剪哦。你要不要辞职算了？
那说拿他们来接吗？
就让他们来接，
不要吧，
做的比我好。
喂，不行吧？
不会的，我们现在也是干掉很多的创作者。
例如。
不好说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哦，我们也真的让仲贤 redeem himself 了。
Yeah,
就是我觉得老蔡听完有感动吗？
有，就是他还蛮照顾我的情绪的啦，老实说。就是也不会强迫我去做一些我不舒服的事情。对，虽然可能一开始我可能有些东西不想要做，可是他就会告诉我说你不想做的话就不要做。对，但当最后都是我自己觉得说哦我可以做，愿意试试看，然后我们就一起做。
我超常会突然跟他说 啊，不然我们关频道啊。
但是我反而会站出来说，为什么要关？我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维持一周一更啊。
对，
就反而是我会变成一个督促他的角色。嗯、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算蛮互补的、
嗯。怎么办？那句话出来跟我很像啊。
所以你才需要我啊！我就会在后面督促你。
你
在
安迪都这么讲吗？不要做，不要做，这个公务员，这个公务员，他们的自信，这公务员啊，公务员啊。
对，我就是你知道，糖果跟鞭子同时双管齐下。他迪克一脸很相似，算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记得订阅，记得按赞，拜拜，
大家拜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